好，各位洛杉矶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王范旭律师在洛杉矶的第二场演讲。那我们昨天已经参加过他的工作坊了，那还有昨天的演讲，讲基本功跟信念创造实相。那真的是让我们感觉都说我们很不晓是什么样的意识哦，什么样的吸引力可以吸引到我们对赛斯的功法或赛斯的资料功夫这么深的人过来可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跟研究哦，真的是感觉到非常荣幸。那这个原因呢也是起由于我们洛杉矶的主任 Charles 先生，那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跟一种什么样的冲动把王范旭律师请来洛杉矶的呢？我们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请 Charles。
各位朋友大家好，昨天经过一整天，从早上的工作坊一直到晚上，我曾经跟王律师谈到我们这边的同学，王律师是比较会担心他说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太深奥了，大家会接受度不晓得怎么样。我一直跟王律师讲说生命就是表现嘛，也许很多人听得很高兴，那也许还有一部分的人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因为有落差，所以我们才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呢，我想问大家，大家觉得王律师需要说的尽情表达呢，还是说稍微保留一点？这没有关系，尽情表达，我们会烧 CD 给大家，那可以大家一遍一遍的来复习，来听听他在讲些什么。我相信就是因为有落差，所以我们才有学习的机会，那就是我们来这里听课的主要原因。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在办这些活动最主要最主要就是希望每个人能够了解到你就是上天独一无二的杰作，你是被恩宠的，你是没有被限制。这样的一个思潮，你说它是新时代吗？还是是人类比较属于时事跟潮流的一种想法？现在只要谈到有关于所谓的新时代思想的话，几乎每本书都是上千万本在卖。这表示什么？表示时事跟潮流是挡不住的。先肯定自己，发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洛杉矶有十几个读书会，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读书会能够完全的免费提供 CD 啊，提供上课的机会给大家，不为了任何事情，我们只是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上，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力量。也基于这个原因，我上次在高雄上了一堂王律师的课之后呢，我就立刻有一个想法，我跟九行主任说，我可不可以邀请王律师到洛杉矶来演讲。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同时我也把王律师的心灵对话师16堂课放在我们的网站 newhla.com， 所以你上这个网你可以听到王律师有16场，一场到两个小时，等于32个小时的课程。上了网之后没有多久呢，我们加拿大的朋友苏密主任，加拿大分会的主任听到了，他说他只听半个钟头，而且是听第一场，因为第一场不是一个很好的录音系统录下来了。他告诉我说他要邀请王范旭律师去加拿大演讲，我说我已经邀请了，所以呢他就很高兴的跟高雄联络哦。那联络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说王律师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最后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当然苏密主任是希望说能够拨一半的时间到加拿大，那我们是想如果把一半的时间拨到加拿大的话，那洛杉矶的朋友就少了一半，这个第一嘛齁。第二，旅途奔波而且没有办法静下来讲，干脆呢请加拿大的朋友过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加拿大的好朋友从多伦多飞过来洛杉矶专门为了上这一堂课。各位我们多么幸运，我们根本不用坐飞机。谢谢大家来，我们很感谢十几个读书会的志工导读们无私的奉献，我们就把时间尽量节省下来交给王律师。在王律师来之前呢，我还是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也许他另外还有节目。
谢谢主任。那我刚刚还漏了告诉你们大家一位很重要的人呢。我以前常常听到他的读书会，就听到九方读书会，九方读书会，我想说那个是一个地方吗？九方是一个地方吗？九方的读书会在台湾非常的有名。后来呢我才知道哦，原来是高雄分会的主任九方这样子。那他也是发掘我们王律师的人，他是如果今天没有九方的话，我们在这里说不定还，当然是不能这么说，可是说我们这次很幸运的同时请到九方，他是发掘王律师的幕后的主使人这样子。那 我们可不可以让九方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大家午安。我首先还是谢谢恰石哈，我跟他的姻缘哈，然后这次也很荣幸的我跟王律师来到洛杉矶，那我们很愿意分享我们在台湾对赛事资料的了解哦。那王律师一直只是在高雄，因为他住在高雄，那我也住在高雄，所以就是来高雄的分会这样子。那他十几年经验，十几年他一头栽入赛事资料，十几年徐医师是大一的时候，他也差不多是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几乎是同一个时间，那他们两个好像是差了两岁，还是好像是同时。那我觉得徐医师是比较宽广的，他是用医生的背景哦。然后呢，王律师比较是属于用律师研究的精神，他们两个是一个宽一个深。我很荣幸把两个都在高雄，都在一起，然后都在高雄，所以我觉得高雄是很完整的阐述赛事资料一个地方哦，就在高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哦，也荣幸，所以我们得到了赛事的资料呢，或许是比较更完整的呀。所以呢，有空希望你们回台湾的时候，不妨来高雄看看我们那个地方。OK。那我也不耽误王律师的时间，好，那有空的话欢迎回到高雄，我在高雄，那也希望你们来看看高雄分会它是怎么在运作，整个赛事资料的落实在整个的生活上，好不好？谢谢各位。
好，那我们现在演讲要开始了，那我们就欢迎。
意识、形式跟发声，意识是什么？我昨天有谈过嘛，基本功里面最后一个节奏叫意识，基本功就是基本动作。第一个意识是什么？赛斯先把它定义，定义下来的时候他怎么定义？他说对你自己有意识哦，对你自己有意识啊，然后你又有意识，有意识到你有意识，或者把你自己一方面放在你自己意识的一部分之外，然后看着他说我意识到我有意识，这个是意识上面的定义，很绕舌哈。那没有关系，我们来谈这代表什么。你看东西你能够清醒的觉知到某一些事情的状况，你就称作有意识了，这是他第一个层次的内涵，意识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但是第一个层次的意识内涵，它只是谈对你自己有意识，你有意识的意识到你在意识东西。后面那一段话你先保留，你们去看一下，你们现在听我讲课，你们身体怎么动，眉毛怎么动，眼睛眨几下，你们是不知道的，正常状况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你可以知道的时候，你就开始意识到你的身体意识是怎么动，有没有看到？你就会有意识到你身体意识在动，这个就是意识，一个对东西的情形状态的感知，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意识。赛斯讲第一个层次的意识就是这个，因为它很重要。再来他要谈的就是我借由现象学所谓的意向性。什么叫意向性？你意识到某一个标的物，你意识到某一个标的物，你看到这个标的物，你是不是意识到它存在？他是不是对标的物有一个意向？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用意识去感受到这个东西，你开始带出来。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后面那一段话不要理他，就是你们在理解内在感官的时候，你们去看一下内在感官心理时间，没有体验过的，你知道心理时间的意识状态吗？不知道。认知本质那个感官你们大概也不知道，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你们大概也不知道，所以你们根本没办法进入那样的意识状态，所以你对它就没办法有意识，这样懂了吗？但是你没办法意识到的东西不表示它不存在哦。所以意识是多层次的，一直在那边编排，但因为你信念没办法开，也没办法理解，所以你就不相信它是真的。既然不相信它是真的，你的意识焦点就没办法渗透到那个意识层次，所以有所谓的境界的问题。境界有时候是代表意识状态的扩张变化而已，这个叫意识。一般人你们看赛事大概不会针对这一句话去解释啦，所以你们大概就是每一个人用意识就是模模糊糊的用， 但是赛斯特的意思他有独特的解释，这个跟一般理解不一样，所以以他的角度来看这个桌子是有意思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体嘛，只是它的形状质量不一样。在赛斯的看法是物质，物质的特征不是形状，意识的特征才是形状，意识的特征才是形状，物质不算哦。好，假设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开始延展，延展之后赛斯丢了一句话，意识创造形式，意识创造环境，这个地球是先有意识然后形式才跑出来的。这时候你会发现我题目里面第二个层次的意识跑出来了，那你怎么去抓那个意识跟形式之间的关系？假设我们去看一个瓶子，然后瓶子不出现，我们目前用时间跟身体，我们是用钱去买瓶子，让那个意识让你感受到，所以我们很僵硬，缓慢的借由某一些工具拿到你要的，然后去体验那个意识状态。两种不同的意识形式中间，就因为你用浅那个意识形式，借由社会的观点交易之后产生吸引到你旁边。我们目前创造意识形式的接轨是这样创造的，但是到赛斯那个层次，他要创造一个瓶子，他只要想要把那个瓶子的形状在他的意识状态里面勾勒出来，瓶子就出现了。所以你们看到时间变成我们的拘束，对他来讲时间不是，因为我们缓慢，我们体验用各种方式，然后每一个意识形式在缓慢的过程里面慢慢的接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时间的系统，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创造东西的，所以那个意识形式基本上都沾染这种东西，所以你要东西有时候很慢。你像我刚刚谈的，你们看内在感官看他的书，你们都想去了解他，了解实际上没做出来，你们抓得到吗？抓不到那你就进不去啊，那你会相信他是真的吗？所以你们尝试看看咯。今天比如说谈感觉基调，多少人在谈感觉基调？但是真正守感觉基调的是谁？我看只有赛斯啦。因为灵与肉交汇的地方，你怎么把你的肉体跟灵跟肉之中交汇，开始那个个定的一个概括的体系，你怎么抓得到？你必须有知道肉体诞生之前那个感受呢？所以赛斯尝试去感觉基调，希望去从感觉基调了解你的独特性，但是他真正的意识状态或者内容你到底怎么去感受到？我知道很多人都尝试去解释它，但是解释就是解释啊，你有办法意识到那个状态吗？有没有看到？所以现在你怎么用意识去创造你要的东西，必须你的信念转得出来。一个你没办法体验的东西，没办法理解的东西，现在你会相信它是真的吗？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赛斯那个感觉基调的形容啊，就某个程度来讲啊，太啰嗦了。但是他要描述这个，是希望你体验你的独特性，利用感觉基调去感受，连接到有一个稳定的生成节奏。他尝试的地方在哪里？希望把你的意识状态带到什么程度？带到离开你这个肉体，所以他有往回走的意思。所以我把它归类与生俱有的生命，但是当你完全认同你目前的身份的话啦，我不认为你能够体验得到它了，因为你的身体就这样，你怎么知道你的灵魂跟肉交接的时候独特的基调内容是什么？这时候你就必须丢啊，丢出去看。所以假设有一天我站在这边跟你讲，我这个片段体叫王范旭，我还有另外一个片段体叫什么叫什么，然后直接给你们聊聊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知道感觉基调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在解释感觉基调的时候，我不去谈它，但 对他没有理解，然后又强调自己是理解，那是什么样的意识状态？没有进去感觉基调体验哦，但是他在表达一个观点，在我的看法那边也有意识状态，只是内容形状好像不是很明确。就像我要谈的内在感官你可能不懂，但是你了解，好像尝试去了解，比如说有一个预知未来的内在感官，你可以看到你的未来，应该少数人拥有这个机制了。但是他看到的未来是稳定的未来吗？还是可能性的未来？嘿，现在转的话未来就变不一样了。这时候你会发现未来的意识状态或者意识的内容你现在可以抓得到，你开始意识到未来的意识状态，但是当你现在的心态一变，未来的意识状态另外面向又跑出来，这时候你会发现意识是不是多层次的，一直多层次的，你清醒状态的感知也一直多层次的，但是心是怎么跑过来？回到我们昨天谈的，你心态有什么，外面就有什么。所以你像我们现在吸引你们，你们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意识形式，而我为什么吸引你们过来？因为恰似嘛，由这个意识形式来帮我做媒介，然后跟你们聊，而你们为什么吸引我这样的个体？你们是不是也有个心态在你的意识感受里面？所以观念会带出你的意识状态。赛斯托未知实相为什么会未知？因为你不知道，但不表示不存在哦。未知的实相嘛，实相依然有嘛，但是只是未知嘛。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未知的实相都没看到，你怎么知道它存在呢？但是赛斯希望鼓励你们去理解，宇宙是多元的，不知道的东西不表示不存在，给你的是要丰富，帮你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所以你心态一转，所有的东西就配合你演，这就是移动嘛，行动也在里面了。因为必须多元，有各种独特的意识形式，你才有创造的空间啊，颜料才有多，配合你的才多，那个镜子的画面演员才会多，然后借由外面的事情你才能看到你自己啊，迎合所有的配置。假设我们从这个区块来谈意识创造形式哦，形状是意识的特征，物质不是，因为物质随时在变化，物质有三个特性，一个即刻性、自发性，再来它会把内在的模式啊这样 copy 过来，这中间涉及了什么样伟大的功夫。我现在我的身体是这样动，里面的细胞你没看到，细胞所组织起来的身体器官，它的器官又另外一个形态场，这个形态场跟我的身体之间又只是我的身体一小部分。现在从这个角度去看，我的身体有多少意识，从细胞意识组成细胞意识的各个不同的原子分子，你看多壮观。